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压力的挣扎。旧约的伟大先知以利亚，在面对恶皇后耶洗别的追杀，他的体力、灵力都已经耗尽了。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之下，他有什么出路呢？他只能够向神呼求。上帝的回应，上帝是如何回应以利亚的窘境？上帝的回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与压力的挣扎。从以利亚的故事里，我们能够理解到，上帝为以利亚安排的行动计划里，有着一套十分清楚的优先次序。首先，上帝回应了以利亚体力透支的需要，令他沉睡，然后又透过天使使以利亚得以充饥解渴，吃饱之后继续睡觉。要解决问题，最优先处理的仍然是要恢复体力，所谓的健康就是本钱。然后上帝邀请以利亚踏上旅程，这并非是一趟普通的旅程，而是一段朝圣的旅程，目的地就是西乃山，也就是上帝的圣山，是上帝向摩西显现和赐法版的地方。上帝呼唤以利亚往西乃山，希望能够唤醒他，返回他信仰的泉源，回到初心。以利亚在当时正是需要呢，重新的回忆起自己的基本信念以及信仰的根基和要素。在上帝供给了食物和力量给他之后，以利亚就一直向南行，来到了上帝首次召集以色列人的地方。当以利亚到达西乃山的时候，他退隐到一个山洞去，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中等候。上帝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借着这个问题，希望以利亚能够说出心中的期望。他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与上帝会面？他是否能够坦然地更新自己的信仰？他是否仍然过分的自觉，还是已经准备好与上帝坦诚相交？只有当我们处于欣然接受的心态之中，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信息。我们需要抛弃妨碍我们长进的一些负面思想的枷锁，令我们能够接受上帝那令人重新得力的灵气。上帝一再给以利亚倒空自己、排除疑虑的机会，令他心无杂念，而以利亚就将他内心的痛苦排山倒海地向上帝倾诉。他所叙述的是一种备受压力的处事方式，他的观点和思路往往充满了迷惘，是不准确的，是偏执的。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已经忘记了 俄巴底曾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有100个先知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但这时候他的祷告是一种坦白，没有娇柔做作的祷告。在这一种祷告当中，我们将埋在心底的恐惧向上帝表白，并且在上帝面前拆除了所有的阻碍，诚恳地与上帝分享我们内心的骚动以及混乱。如果我们愿意先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和以利亚一样，开始领受上帝希望赐给我们的福分。上帝的回应是可以分为三方面的。首先，他让以利亚认清自己。第二，他订立了一套实际的行动计划，那是带领他前路，如何分辨优先次序的办法。第三，他纠正了以利亚鲁莽的思想方式。以利亚得见上帝显现，这件事情有什么意思呢？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从以利亚的生命角度来理解，上帝最明显的意思就是他并不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那样希望借着显现大能以赢取人心。烈火、地震、疾风这些现象代表着充满压力的工作形式，喧腾纷乱，而上帝却不在其中，反而是在扰攘过后的微小声音中，在寂静里找到了神。以利亚需要彻底地改变他的思考方式，他必须在生命之中分配时间和空间，让自己的灵性和良知聆听和感受上帝对他的告诫。这些告诫往往被忙乱的、没有停歇的各种杂音以及琐事挤塞着，以利亚必须学会安静下来的要诀。在他的事工中发展，在上帝面前是处于完全静默，让上帝可以有机会看顾他，令他领受内心的治理和灵性上的更新，这是防止未来浩劫的最佳良方。上帝还赐给以利亚另外一个方法来消除压力。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以利亚终于离开了藏身的角落，走出来站在外面，准备再放眼世界，投身未来。上帝在这个时刻将一套定名优先次序、毫不含糊的行动计划给了以利亚。他不可以马上就将所有的事情办妥，他需要详细的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目前的逆境必须成为过去，以利亚再也不可以容许自己好高骛远，担负一个吃不消的任务了。他必须实际的考虑问题，定定计划，并且安排自己按部就班，量力而为。上帝指出了三个明确的步骤，令他可以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分别是为叙利亚和以色列告立新的王。他目前并不需要担忧如何铲除亚哈王和耶洗别，因为上帝自然另有安排，他必须服从这些指令，因为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容后商议。上帝对以利亚的回应可以提醒我们，定立目标是使生活减压的重要对策，目标应该是合乎实际的、可以达到的， 可以量度的，可以驾驭的。而这些目标会为我们提供清晰的焦点，减省没有必要的题外话，以免我们浪费精力。还有，上帝的计划包括了一项令以利亚马上减压的措施，那就是以利亚要告立以利沙与他同工，做他的接班人。以利亚再也不需要孤军作战了，以利沙将是他的朋友以及伙伴，并且会照顾他。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并不会犯以利亚同样的过错，将自己孤立起来。他会和先知的门徒以及群体经常的联络，后备以及支援的机制已经准备妥当了。但是上帝还未离开以利亚，他最后还是要纠正以利亚错误的思想模式。上帝邀请他再次的认真考虑实际环境，希望他重拾失去的洞察力。上帝再三的向以利亚保证，他并不孤单啊。事实上，当时在以色列有差不多7000人不愿向巴利屈膝。以利亚必须自律，正面的考虑所有事实的真相以及当前的处境，而永远再也不会忽略大局，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就是因为有这7000个人，上帝希望以利亚能够放弃偏执自怜，并且会以事论事，脚踏实地与人合作。如是者，以利亚得到了上帝和一位同工的帮助，经历了这段挣扎的时期。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21章到列王记下2章参考以利亚后来的事迹。他有没有改变呢？他有没有接受教训呢？他将会再次的面对有潜在压力的处境，因为亚哈王迫害拿伯而与王对抗吗？并且他会揭发亚哈王谋害拿伯的这些事情吗？但我们看到他保持冷静，反而是令他的旧仇人痛悔认罪。以利亚也谴责了亚哈王的儿子参问异邦的神。当王派出50个士兵来捉拿他的时候，他们发觉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是以利亚学会了掌握对策，处变不惊，在风暴当中保持了镇定？还是以利亚终于接受了教训，为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安排时间与空间独处，向上帝祷告呢？面对压力时，寻找灵性生活。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应该到什么地方寻找灵性生活呢？就在以利亚经历最大的冲突的山上，基督徒接踵而至，希望受到以利亚的事迹感召，建立群体。首先，在公元500年时，加密山上建立了一座希腊修道院。后来，拉丁语系的基督徒因为受到以利亚的热情和委身的感动，在12世纪时也来到了加密山，追随以利亚的正面模范，作为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特别敬仰以利亚对上帝临在的警觉性，就像列王记上18章第15节所记载的：“我就站在永生的万军之主面前。”这一群12世纪时的基督徒，他们将以利沙要求加倍的灵，当成了是以利亚那代表着动静合一的生活典范。 1210年，亚伯为诱导主内弟兄发展一套生活方式，就撰写了一本书叫《纪律》，其中也提到要在行动和进修之间求取微妙的平衡。虽然亚伯的写作对象只是加密山上的修道员，但是他对生活安排秩序的提议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具参考价值。亚伯的理念是希望为加密山上的修道员提供了一种统合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之中，所有的时间都成为圣，分别为圣，日夜思考上帝的诫命。这就是亚伯的主张。首先呢，亚伯坚持呢，在进修以及群体生活之中，在独处和别人的交往之间，一定要达到平衡。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小居室。这就令每一位修道员都有自己私人生活和祷告的空间。而沙漠教父也曾经教导，去吧，回到你自己的小居室中，你的小居室能够教导你所有事情。小居室也就是小房间，象征着我们生活中需要保留一个可以独处不受骚扰的空间。我们在那里通过期盼、等候、祷告，腾出自己为上帝所用。亚伯也认为，我们需要保留一个可以独处不受骚扰的空间。他教导我们，就正如以利亚所发现的，我们如果要剔除杂念，留心倾听上帝的说话，我们有些时候是需要独自一人与上帝相处的，但也有另外一些时候，一个群体必须聚集起来。亚伯也提出了，在修道院、祷告的地方，或者是小圣堂，也就是小礼拜堂，应该尽可能的设置在小居室、小房间附近。这就代表了，我们受到呼召，是要一起共同崇拜，一起来祷告的。第二，亚伯也提议，加密山上的修道员，或者说修士们，应该平均的安排工作以及祷告、活动还有休息。他坚持每一位修士都必须履行分内的工作。他这样说，你们必须为自己安排工作，令魔鬼时常看见你们勤奋工作。你们断不可以因为怠惰的缘故，令魔鬼有机可乘，攻击你们灵魂的弱点。亚伯将每天的工作看为这是圣洁和良善的道路，你们必须依从。一天的开始源于圣坛，然后每个时段都有祷告聚会。纪律这本小书里也注明了每天都应该守圣餐，透过圣餐与上帝相通，这是维系日常生活的象征。第三，亚伯也提议加密山上的修士们应该严格地保持静默和交谈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呢，他建议在晚祷之后直到天明时刻都必须保持静默。他这样说，虽然在其他时候你们不必严格地遵守静默，但应该小心不要放纵自己过度交谈，因为经上有记载，经验也教训我们， 说话多，错误也多。口若悬河，带来错失，不小心的人容易说错话。所以亚伯建议，在我们的灵性生活当中，应该要有静默的时刻，在安静中有自省，在安静中与上帝亲密。第四，亚伯的纪律里头也提议找出分享资源和供给需要的平衡。他这样说，每一位弟兄都不应该私人认领任何事物，你们的财产都是由公众保有。从这些上帝赐给你的财产，修道院的院长会按照你的年龄和需要做出妥善的分配。其实亚伯所建议的就是一个简朴的生活，就是呢，以充满感恩的心领受上帝所赐予的一切，在生活当中以神为中心。亚伯的纪律虽然是针对修士修道员，但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他所提供的四点：独处、平衡的生活节奏、静默以及简朴。这四点是否能够帮助你面对你现在充满压力的生活呢？
清晨张开眼，就轻声呼唤你，把你当作幸福一天的序幕，想在你怀中不断呢喃倾诉，凝神关注你美丽的所在，我主深深爱你，无尽牵挂，我一消失在你里，我想你征服了我，让我赞叹绝地，有害羞有喜悦。掩藏不住的雀跃，你就是日光，把前路都照亮，只是执子手，我欢然跟随。我主，我向着你放下矜持，在爱中找到彼此，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